欢迎来到这个系列的新约圣经课程，在接下来的42节课中，我们会根据四福音书所呈现的内容来教导主耶稣的生平。我们首先会考察基督在伯利恒卑微降生之前的时代背景，接下来将了解基督蒙福的侍奉以及他的受苦、死亡和复活。他在地上卑微的一生以升天结束，之后是圣灵有福的浇灌。最后我们会教导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布道者使徒保罗的呼召和侍奉。这部分的内容来自使徒行传，并涵盖保罗多次的宣教旅行。请务必使用和讲座同步的课程指南，其中有问答题和知识点的练习。我们希望这些课程能够成为对你的祝福，谢谢。围绕耶稣的生平和事工的圣经学习，今天进入到第30课。在这一课，我们要来学习主耶稣最后的几次显现。我们分三个部分来陈述。首先，彼得被复兴，你可以在约翰福音21章1到23节看到相关的记载。其次，颁布大使命，记录在马太福音28章16到20节。第三部分是基督的升天，记录在路加福音24章50到53节和使徒行传1章1到14节。首先让我们来看彼得被复兴，对应的经文是约翰福音21章1到23节。当耶稣在耶路撒冷向包括多马在内的众门徒显现之后，门徒们随即动身前往加利利。之前耶稣已经告诉妇女们转告门徒去往加利利，他要在那里和他们相见，所以门徒们现在到加利利去。当他们在那里等候耶稣的时候，无事可做，于是彼得说，我打鱼去。有几个和他在一起的门徒回应说，我们也和你同去。于是他们找了一条船来到提比里亚海上整夜打鱼，可是却一无所获。到了早晨，他们看见一个陌生人在海岸边行走，但他们没认出那就是耶稣。然而这个陌生人向他们呼喊说，小子们，你们有吃的没有？我们可以想象当门徒们回答没有的时候该有多么难堪。他们整夜辛苦打鱼，但是一无所获。耶稣说，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，在船的另一边下网，就是你们平时很少下网的那一侧，这样你们就必得着。我们看到门徒遵命而行，显然有一股力量使他们乐意遵从那人的指示。这是上帝的作为，因为我们的本性总是喜欢悖逆。门徒们在船的另一侧撒下网，不料竟拉不上来了，因为网里都满了鱼。这是耶稣还停留在地上的时候所行的最后一个神迹。于是约翰对彼得说，是主。他并非是通过识别相貌而认出了那人是耶稣，而是因为看见了神迹而恍然大悟。他说，是主。彼得一听见就不假思索准备跳船了，因为他们离岸比较近，彼得就跳进海里向岸上游去。与此同时，其他的门徒在小船上把那网鱼拉了过来。他们上了岸，就看见耶稣已经生好了炭火，上面烤了鱼和饼。耶稣叫他们把刚才打的鱼拿几条过来，但其实他已经为他们预备好了早餐。 然后耶稣邀请他们坐下来和他一起吃饭。当他们吃完了早饭，耶稣转向西门彼得，对他说：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耶稣的意思是，西门，你对我的爱比其余的这些门徒对我的爱更深吗？西门说：主啊，是的，你知道我爱你。耶稣反复问了三次。当西门彼得第三次听到耶稣这样问，就感到难过和忧愁。他也许在想，我三次否认了我的主人，所以现在我的主三次问我爱不爱他。彼得只能回答说：主啊，你是无所不知的，包括知道我心里所存的，你知道我爱你。于是耶稣吩咐彼得去喂养他的小羊和羊群，然后又命令彼得和其余的门徒来跟随他。他要叫他们不再以捕鱼为生，而是成为得人的渔夫。我们看到彼得必须三次宣告他对主的爱，然后他的使徒职分才得以恢复，可以履行所托付的使命，去喂养基督的小羊和羊群。然后耶稣指示他的门徒去往加利利的一座山上，我们不清楚具体是哪一座山，但我们在马太福音28章16到20节有关大使命的记载中看到门徒们上了那座山，耶稣在那里和他们相见，做了最后的教导，并且赐给他们一条使命，就是去往普天下传福音。耶稣说：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，作为上帝的儿子，我拥有所有的权柄，现在我差派你们作为使徒出去传道，所以你们要去，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。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大使命。门徒们受命，不仅要往犹太全地，还要去撒玛利亚，甚至要直到地极去传福音。他们必须要去传扬真道，当他们布道的时候，也要给那些相信的人施洗。他们必须奉圣父、圣子、圣灵的名给人施洗。之前的课上我们强调过，罪人的救恩是上帝的爱透过圣父、圣子和圣灵临到他的，因此基督徒是奉三一真神的名受洗。使徒们也要教导人遵守耶稣留下的所有诫命。然后耶稣赐下一条安慰的应许给众使徒、众门徒以及历世历代所有的基督教会，他说：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耶稣很快就要升天了，但他的同在会一直伴随着他的教会，直到地球的四面八方每个角落，直到整个世界最后终结的那一天。这是对上帝的教会的安慰，尤其是对于那些因他的名而受逼迫的教会，使他们可以仰望主，并且相信他会一直与他们同在。接下来，耶稣和他的门徒回到了犹太地。我们可以在路加福音24章50到53节和使徒行传1章1到14节看到有关主耶稣升天的记载。耶稣带领他的门徒从伯大尼来到了橄榄山，此时主耶稣复活已经有40天了。耶稣告诉门徒说：你们要回到耶路撒冷，在城里等候，直到我将我的灵，也就是保惠师圣灵，从天上浇灌下来。你们将要被圣灵充满，并且要得着能力去传福音、行神迹。但门徒们满脑子想的仍然是一个地上的国度，所以他们斗胆问道：主啊，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？ 耶稣说，父凭着自己的权柄锁定的时候日期，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，这是上帝的事情，人无权探究。但你们领受圣灵之后，就必要得着能力，要去向万国万民见证这福音。然后耶稣举手给他们祝福，正祝福的时候，他就驾着云被接到天上去了。门徒们都站在那里，举目望着耶稣被接上天去。突然有两个天使出现在旁边，对他们说，加利利人啊，你们在看什么？为什么站着望天呢？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，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，到了上帝审判的大日，他还要怎样回来？门徒们回到了耶路撒冷，但这一次是大大的欢喜。当耶稣受难而死的时候，他们非常忧伤，但如今看到耶稣升天，回到他荣耀的居所，他们的心中就充满了喜乐。他们回到耶路撒冷，在城里等候，直到圣灵浇灌下来。我们可以把到目前为止的课程做一个小结。我们要指出，在耶稣的救赎工作中，降卑有五个阶段，升高有四个阶段。当你读使徒信经的时候，就会发现这些阶段都蕴含其中。耶稣降卑的第一阶段是他在马槽中卑微的降生，第二个阶段是他的受苦。他的整个一生都在受苦，尤其是他生命的最后一周，最后一天。降卑的第三阶段是他的死亡，就是在十字架上被咒诅的死亡。降卑的第四阶段是他的埋葬，最后是第五阶段，他降入阴间。然而耶稣并没有一直停留在坟墓里，他被升高了。他的升高有四个阶段，第一阶段是他的复活，第二阶段他升到了天上，第三，当他升到了天上，就坐在了父上帝的右边。还有最后一个阶段，将来也必要成全，那就是基督会在审判的大日再次降临，到那时他的升高就完全了。但基督的工作并没有结束，他升上了高天，但他仍然为他的教会做先知、祭司和君王。作为先知，他仍然借着圣言和圣灵在教导他们。作为祭司，他仍然在为他的教会祷告和代求，使众圣徒的信心不至于失落。作为君王，他仍然掌管着世间万有，让万事万物都互相效力，使他的百姓得益处，直到他的国度降临。愿我们都能认识到，我们何等需要基督来做我们先知、祭司和君王。谢谢。